大家好，我是内湖教会的玉士婷姐妹，然后今天很感谢主，就是来到东园教会。那我是第一次来这东园教会，那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呢，就开始今天的见证。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大学时候在嘉义大学，然后信耶稣，然后在民雄教会受洗，所以就今天很开心看到蔡文琪姐妹，她以前是在民雄教会，然后她就邀请我今天来做见证。好，那我们就开始了。那我每次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都会从我小时候开始说起哦，因为我们人啊一出生就是被爱围绕嘛，然后对我而言呢，感情最好是我的奶奶。然后因为我爸妈工作比较忙，所以我跟我奶奶呢就住在那个中坜，然后奶奶就是从小这样带着我。然后呢，我奶奶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就是爷爷奶奶都很疼那孙子孙女的嘛。然后就我很爱我奶奶，我奶奶也很爱我，她每天都煮我最爱喝的排骨汤啊，这样子。然后每天都是都称赞我，比如说，如果我字幼稚园的字很漂亮，她说我思婷的字最好看啦，这样子。所以我奶奶她对我的教育就是就是不断的赞美我啊，然后就充满爱这样子爱着我这样。那我相反的，我妈妈是比较严格的存在哦，就我妈妈就是，我大班的时候就回去跟我妈妈住了，对，我妈妈觉得我要重视我的教育，然后之后就是我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军事管理，就是一二三四这样，就是回家就是写功课，7点之前要把功课全部写完，然后洗澡吃饭，然后卡通可以看，可是你前提条件功课要写完，然后7点到9点就是看书，然后9点上床，就每天都是一就每天的就是很规律这样子。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信耶稣，我是大学才信，然后礼拜六跟礼拜天都要写评量，然后因为我现在是东湖国小的老师啦，每次我跟我学生讲我以前小时候的生活，他们就觉得说："哦，老师你好可怜。"这样，然后呢，不过我也会放松的时候，就是当我自修写完的时候啊，我礼拜天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好，那我就这样子过的。那因为我妈妈是比较严格一点，然后，我奶奶是属于一直赞美，然后我妈妈觉得你的标准就是，那很可怕哦，4科。他的标准是400分，然后，所以我国小虽然很认真读书，你看我都读成这样，然后，每次我都是395以上，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只差5分而已。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她会说，你看隔壁那个考400分，然后就很生气这样子哦。所以我就想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以后像我现在有小孩的，我教育小孩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他们真的会很生气，不要去比来比去，不要，你就是看着你的小孩，他的进步就好。所以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是有点受伤，就觉得我这么努力，然后他还是觉得我哪里不好。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点一滴的这样累积啊，所以跟我妈妈的心就有点分开，有点隔阂，甚至有点恨他，就是那种累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妈就一分打一下嘛，然后如果顶嘴就是打，就是她就是没办法沟通，她会觉得说你在顶嘴，但我又会觉得我在跟你沟通，她就觉得你在顶嘴，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听一下小孩他的讲法，就是好好坐下来听他讲他的想法，这样会比较好。总之，因为我国小是就是跟我妈妈生活是一直这样的教育下，所以我心中我会觉得我产生很不好的想法，就是我会讨厌她，然后这个恨啊就会一直累积到我青春期的时候就爆发了。就国中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反抗，就是我们家的革命分子嘛，就开始反抗啦，然后之类的。好，反正我就常常跟我妈就是吵架这样，然后每次讲几句话就吵架。那我知道说这样很不好，可是你会觉得说你自己好像就双面人，在学校然后是模范生，可是在家里就是跟妈妈就是讲几句话就吵架，然后就是我就这样长大，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啊，跟家人关系更加的冷冰冰，就是家里好像对我而言只是住宿的地方，就是几乎都，尤其是跟我妈妈，就是几乎都不太讲话这样子。好，那到考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选志愿，然后我有点很烦，我不知道说我人生要去哪里，然后很烦恼。那时候我住在三峡，那三峡最有名就是那个祖师庙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烦恼，就 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脚踏车，然后就冲去那祖师庙，然后跪下来，然后看着那个神像，然后那个神像看着我，就开始一直哭诉说我很烦恼，我就不知道我要去补习呢，还是我要去哪里读书，然后我人生不知道去哪里。我在那边跪下来，一直流眼泪，哭了30分钟。然后突然我就看着那个神像，那神像看着我，我想说，哎，他是谁？为什么我把他当成神来拜？我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因为以前就是我奶奶也是很虔诚嘛，她每次带我去庙里啊，就一直说，哦，佛祖啊，保护我，思婷安快乐的长大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懂，可是我觉得我奶奶好爱我，每次都帮我祈求这样子，所以我会跟着拜拜。然后那一次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看着那个神像，他脸黑黑的，我想说，哎，他会。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们人把他当神来拜？我第一次有这种想法。那旁边有个阿伯啊，他在求名牌，你知道吗？要开几号？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我觉得神怎么可以？神是圣洁，因为我的概念觉得神是圣洁，神怎么会帮助不劳而获的人，或是心存侥幸的人呢？然后那时候我就起来，我就毅然而然就转头就离开这个祖师庙，就下定决心从来不会再进来了。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觉得神不应该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可是我还相信有神，不然怎么会有神这个字，对不对？然后我就走出庙里，然后我就看着天空，我就看着天上，我就觉得天上有神。我就跟神说，哦，神啊，不管你以后让我去哪里，就求你就让我不要变坏。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跟我妈妈的那种态度和吵架是不孝顺的，已经是不好的。然后我很怕我变坏，因为我奶奶会伤心。因为我奶奶国小四年级她就去世了，然后我几乎每天想到她都会哭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世界上的爱怎么都会离开啊？这样，好，那我希望说我不要变坏，否则我奶奶会很伤心。好，那大学的时候也很奇妙，我花了很多钱哦去做志愿的落点分析哦，结果，哎，我的高中的那时候读板中嘛，板桥高中，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跟我说，思婷，把那个嘉义大学史地学系放到你的志愿卡里。然后我就说，哦，好，然后就放进去。结果，哎，没想到我就上了嘉义大学史地学系哦。那我上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哎，张君佳老师那时候是我的教授。好，张君佳老师就是现在台北教会的那个张执事嘛。好，那时候李文丽老师也在哦。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很开心当大学生嘛。然后我的那个寝室，正好住了一个真耶稣教会的姐妹，叫做廖慧明姐妹，她是台东教会的。好，然后她每个礼拜六她都去那个去守安息日，去教会守安息日哦。她每天都笑眯眯的，她从来没有那个嘴角往下过。我说哇，她怎么那么快乐啊？因为我以前很少笑，每次我的照片啊都笑不出来这样。我觉得她怎么那么快乐？然后说你都去哪里？她说去教会。我说哦，那我可以跟你去吗？她说好啊，她笑更开心啊。然后呢，他首先先带我去校园查经，因为俊佳老师跟李文丽老师啊，他们每周都有一个中午，然后就会有个校园查经，就是从创世纪啊开始读圣经，有问题就一直问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去啊，就觉得哎。就是没想到基督徒这么多，那时候有十几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嘉义大学民雄校区有十几个一起查经。然后呢中午还提供便当哦，那是民雄教会一个就是信徒开的便当店。我觉得怎么这么有爱心，因为那时候当学生就比较贫穷嘛，我曾经一整个礼拜晚餐都吃那个吐司，就是要省钱有没有，然后我觉得中午还有便当吃，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怎么那么有爱心，我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还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些学生吃便当。这样，然后我们吃完便当就开始查经了。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很多问题，因为我就觉得，神说这世界他创造的，怎么跟读书读的不一样？我们说什么演化论啊，然后什么猴子变成人啊什么的，然后说，我们人是神创造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很多书，因为那时候读史地系嘛，然后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学说嘛，像演化论，其实你从猴子变成人的关键化石也是找不到。如果呢，演化是个漫长的历程，如果有一批猴子准备变成人的话，那现在也正在有一批猴子变成人才对。反正那时候我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追寻嘛，就是追寻信仰这件事，我觉得就很好奇说，那是真的还假的？是神话吗？什么病可以得医治？然后瞎眼可以看见？那圣经很多那种病得医治的这种见证哦。然后那时候君佳老师跟我说，如果呢你没有信心的话，这本圣经只是一本书而已哦。所以其实信仰要讲求是要信心。我说哦好，那信心好。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就是查圣经啊，接触教会。那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 老实说对我印象最深刻也很冲击很印、就是很震撼，就《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24节到31节。好，我们来念一次好了。他是创造宇宙，开始。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似的，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要使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像一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时候就是保罗啊，他去传福音，然后他看到雅典城什么神都拜，很像我们现在民间信仰，我们什么神都拜，石头有石头公，树有树神，然后什么都拜。然后他看到他们还立个牌子写卫士之神，他们怕说有个神没拜到，所以他们就写卫士之神。然后那个保罗就很聪明哦，用这个切入点去介绍我们创造天地的神，就是哦，他就说我们既然神，他既然叫做神，他应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样才对，他怎么会住在人所雕刻的石像里，或是金像或是银像里，我觉得超级有道理。因为那时候我去祖师庙拜拜的时候，就是那个 木头雕刻的像，他看着我看着他，他就是木头雕刻的、啊、他是木头雕刻，他不是神、啊、他是我们人很厉害的人，他去雕刻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神呢？那如果我们说那个神像是神的话，那雕刻人不是更厉害，因为他创造了那个神像。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道理，就我突然想到我以前拜拜的那些偶像，老师说像妈祖他也是一个好人，他我们去追溯他的历史，他也是一个好人嘛。那我们很多都是把人变神格化、哦、就很多伟人啊关公他们是很好的一些故事啊历史，可是他们都是人不是神。所以那时候我读史地系嘛，就那时候读了很多历史啊，还有为什么宗教地理啊，为什么我们各种那么多庙，之后我还去泰国，他们连公鸡都有公鸡庙，所以其实那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创造物，他们不是神。所以我看到这个经节真是太说服我，然后觉得说对，我奶奶是很好的人，她带我去庙里拜拜，可是我们拜的那些我们有没有想过她是谁、哦、所以我开始查考那些神像的历史啊。哦，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是印度的一个王子，他从他一生中我查了之后也没有，他没有叫大家吃素哦，吃素是后来的佛教演变才有这些东西哦。然后他其实也是人，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我们什么是神什么是人，我就这个经节我就觉得很确定了。那时候我就看完这个经节之后回到我大学宿舍，我就看着镜子，那时候我就会很喜欢自言自语嘛，我就说嗯，我说其实我以前拜的那些神像也没有害过我，可是我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拜了。然后就我就边讲边流泪，我就说嗯，因为神真的是个灵才对，充满万有，他不会住在人所造的殿，这样。好，就那天我就看了这个经节，我就是下定决心了。好，那之后呢我还去过不同的基督教派去查考，因为说教会这么多嘛，我那时候我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说真耶稣教会是唯一的就得救的教会，而且我那时候弟兄姐妹也没人跟我讲这件事，所以那时候我就到处去，比如说像什么长老教会啊，或是那个叫灵粮堂啊，我有去过。那时候我还很开心，因为那时候我就 我就查圣经，校园查经查了一阵子之后，然后那个李文丽老师跟张俊老师觉得说，嗯，那他也了解圣灵是什么，他也翻给我看，然后说《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到、哦、圣灵这样风吹过了会讲方言，那我们大脑都很清楚哦，跟外面当机不一样，当机那个灵上升他们都没办法控制哦，可是我们的圣灵是大脑很清楚，然后就会讲天国的话。我说哦，好奇妙哦，这样。然后说嗯，然后一直很怕说我看到圣灵祷告会很害怕了。他带我去民众教会前，一直跟我讲说，嗯，我们是在讲方言哦，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看着李文林老师，我想说你是这么好的人，我觉得圣灵也不会多可怕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到民众教会安息日，哦，真的我在门口的时候听到如雷的祷告声，就是那个像洪水般、像打雷般的祷告声。我一看到那个圣灵祷告，我就说哦。真的有神，这样就是很明显啊，就是你模仿不来，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有一个外教会的人也有叮咚按我们家门铃，说、欸、我们来传福音。那时候我还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请他上来，然后他开始跟我讲说，这个神啊，创造这个世界万物啊，然后我们要信耶稣得永生，然后我们人有罪，然后信耶稣得永生。那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证据在哪？不然佛教有佛教说法，回教有回教说法，各种宗教有 各种宗教的说法，有轮回那些，那证据在哪？然后那个当时来那个外教会那位。就是其他教会的那个姐妹就没办法回答我。可是呢，那一次大学那时候去民雄教会，就是民雄真耶稣教会，那个圣灵的祷告声，一看就知道是证据。因为在以弗所书，我们来可以翻一下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好，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四节哦，我来念哈、哦，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圣灵就是证据。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去天国？这个就是证据哦。所以其实那个灵言的祷告其实还蛮震撼我的，就是觉得哎，这就是证据、哦、所以那时候我去，那时候我有一次有朋友是约我去灵粮堂嘛，那时候我就去灵粮堂说：“大家好，我是玉思婷，然后我是在真耶稣教会认识主耶稣的。”然后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有教派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介绍，就我在真耶稣教会认识主耶稣这样，然后。就这样子，那我就那时候也是查考很多不同的教会，那我发现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安息日讲道理的时候，他是根据圣经，不是讲自己的话、哦。可是我去外教会牧师讲话，他是讲很多，哦，就是他的话完之后只翻一两个经节，哦，可是我那时候我就坐在下面，我就是认真听上面讲的话有没有根据圣经，哦，所以那时候那一阵子我就很认真查考，然后有一次。我们团契有一个是长老教会来我们真耶稣教会，他也是大学生，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不是在长老教会吗？为什么来到真耶稣教会？然后他就看着我说，因为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说啊，怎么没有人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很认真查考，甚至还去张俊佳老师问圣经问到十二点，他就是很认真查考。所以然后那时候我开始求圣灵哦，因为一开始我不想求圣灵，因为我们人都会因为未知而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说圣灵就是证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圣灵。好，然后那一次就是，有一次就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很戏剧化，他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这种人。他抽烟抽到吐血，因为他那个女朋友跟他最好朋友在一起，然后他就崩溃了，他就抽烟抽到吐血，然后都不来学校。然后那时候我是班带嘛，就是班长，然后我这个人又比较爱管闲事，没有啦，我就比较热心，我就跟他说你要来学校，不然会被当掉什么的。然后他就很难过，他说他太伤心了，他不能来，没有办法来学校。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怎么这么可怜，他还抽烟抽到吐血。然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因为我每次其实我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嘛，然后就开始为他祷告，说主耶稣他也受到那个什么惩罚了，他以前混一些不好的帮派，然后他也得到一个报应了，然后就求你原谅他，就是开始帮他祷告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参加学生灵恩会的时候，那个有个传道，那时候他有慕道班嘛，他就跟我说，你求到圣灵，祷告更有力量。然后就好，那我就帮人帮到底，我要求圣灵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 迫切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祷告。我也知道我们团契的人也一直为我求圣灵，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圣灵。然后那我想说，好，那求圣灵祷告更有力量，那我就求圣灵。然后我就奉主耶稣圣灵开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然后那时候就很奇妙，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接纳主耶稣，就是要求圣灵了嘛。所以我开始就是在回想我的一生，我就想说，哦，主耶稣啊，为什么世界上的爱都会离开？然后又想到我奶奶，我又开始哭了。然后说，啊，神啊，为什么感受不到你的爱？然后就很奇妙，就给我暖流从我头上流下来。然后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噜噜噜，就是自然而然就开始讲方言了。然后那股暖流在流到我的心的时候，就很震撼，世界上真的有神。而且那个神的爱很深，比我奶奶的爱还很深，还深。所以那时候我19岁那一年得到圣灵，我真的很难明白神的爱。我从来没有理过他，原来他在等着我找到他。就像刚刚那个金姐一样啊，神都定好我们住的疆界，我们住在哪里他都定好了。你活几岁他都已经定好了。那为着要我们去寻求他，所以其实你看哦，为着要我们去找神，所以神安排我进入嘉义大学是为了要让我去找到他。然后就觉得很奇妙，然后就觉得太奇妙。然后更奇妙的是，神把我心打开跟我讲一句话，我妈妈爱我。因为我跟我妈几乎根本像仇人一样，就是我们讲几句话都会吵架那一种。然后我还甚至还跟他说我不认同的教育，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吵架。可是没想到得到圣灵的时候，我明明是为我男同学祷告和想我人生的事情，他怎么突然跟我讲这句话，我妈妈爱我。然后就觉得很难明白，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因为就像圣经说的，哦，圣灵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会给我们所我们所需要，他为我们祷告，然后他让我和我妈妈和好。所以其实我最感谢主耶稣这一点，就是他给我圣灵让我跟我妈妈和好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就是一个疙瘩，因为我们人有仇恨不原谅对方的话，其实圣经讲得很好，你就没办法得到释放。你当你原谅对方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得到释放。所以 那一次我就真的真的充满喜乐，果然圣灵是喜乐的油，我非常的快乐，很感谢神。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其实我们不用羡慕神迹，其实你得圣灵本身就是神迹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难言喻的感动。然后我就得到圣灵了，我就太震撼，这个本圣经讲的是真的。其实 我也很希望说这本圣经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就会 去地狱。其实有一个经典，我每次看着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哦？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我希望能找到他。就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一章，想哦，谢谢你。好，我看一下293。好，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第8节跟第9节。其实那时候我得圣灵之后，我每天都做一件事，就是我包包里永远都有福音小册。因为你看这一节哦，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因为我们起初神创造我们人类之后，亚当夏娃犯了罪，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不听神的话，因为神就说你吃那果子就会死。可是那个神魔鬼的话去引诱他说，不会，你吃的不会死，而且还有智慧，那是魔鬼在骗人。可是我们居然亚当夏娃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否定神的话去吃那果子，所以我们人有罪，就是跟神的就是隔绝了，所以失去了生命。所以那耶稣要怎么去救人我们的有罪的人呢？他要以无罪的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然后去救我们的罪，好，就是救我们人，然后让我们就是不用再跟罪中沉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才能得生？因为我们要靠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哦。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得到圣灵就知道说这本圣经讲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让这些人认识福音嘛。因为他说要报应的不听从福音的人，那如果这辈子他从来都没听过呢，那他不认识呢？所以我们至少要让对方认识嘛，让他选择一下说他要不要听从神嘛。好，那所以我觉得我得到圣灵之后知道这本圣经讲的是真的，而且圣经 主耶稣还讲哦，说将一切忧虑卸给他，所以我从此之后，我一切任何烦恼都卸给神哦，包含我考试，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一次，就我就是得圣灵之后，我就决定受洗，然后我受洗呢，那个那时候是传道就有跟我说哦，就是你受洗之后就不拜偶像，而且要主内连魂，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些，你确定决定了吗？我说。对，我确定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本圣经是真的。然后我受洗之后，我又很认真的查考，就是整本圣经的道理哈。那时候我就什么事情都忧虑卸给神哦。那我也从此我跟家人和好了，这是我爸妈哈。然后还有我可以做自己，不要再做双面人。那以前我从小就很会说谎，然后可是我看到一个经节说，说谎之父是魔鬼。然后我就决定不说谎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圣经也帮助我很多。然后圣灵也很好，他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会结出这样的果子，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刚受洗完之后，我就去参加神训班，神训班也帮助我很大，因为他就让我更明白圣经，然后。在祷告中你去认识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们人还是有缺点，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要不断的了解自己的软弱在哪。然后这是我爸妈和我妹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全家都信主。然后之后呢，我就是已经必守安息日，圣工不缺席了。那神也带领我考试时常，因为我史地系，我不会公台语，我只会讲加奔和哇那哉。可是那时候我在南部就要一直用台语访问哦，所以那时候我很认真听讲到的那个台语翻译，然后中午时间就跟就是恶补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讲台语也讲得比我好，然后就跟他练习一些台语。然后也很感谢主耶稣，就是让我就是在访问别人的时候都很顺利哦。然后就还有教师真是也是非常的难考。然后也很感谢主，就是我信主的之后，我就每天就为婚姻祷告30分钟，因为我那时候学生灵后恩惠的小组长，他说从国中开始为婚姻祷告，我就说哦，真的，我不是来不及，然后所以我大学每天哦，真的每天30分钟为婚姻祷告，还禁食祷告，我就是一定要认真，因为婚姻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走这个天国路，对，要同心才能同行，然后所以。就是很感谢主，就为我预备了一个先生。然后我在泰国的时候去做华语教学，然后在那边认识我的先生这样。啊，因为其实我的内容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像我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就会。就是讲到五大教义，像洗脚礼我们都知道嘛，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那这个份呢其实就是跟启示录的22章19节天国的份有关了，所以外教会都不管洗脚礼，可是其实我们去查考原本的那个，因为我先生他对那个就是圣经，他也是天主教来到基督教，然后最后来到真耶稣教会的，然后所以他也发现说其实那使徒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有洗脚礼哦，那里的文献，然后在洗礼，好，洗礼的话要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跟外教会做一些辩证，因为我们洗礼不是用水洗啊。像我妈妈也会讲说，你洗礼怎么可能把你的罪洗掉？我说，因为我们有圣灵，圣灵做见证，水会变成血，然后我们才能就是洗去我们的罪。那其实外教会他的话，他们是。他们还没有就是有圣灵，因为有一次我还去跟外教会牧师，我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想说我来期没有缘故，那我真的抱一本圣经，然后进食祷告之后就去找那个牧师哦，我就跟他说我们要洗礼啊，我们要有受圣灵洗礼才有功效，然后我还跟他做见证，说我们曾经我们教会有看到水变成血，就是在灵里有这样的见证，然后结果那个牧师就回我说哦，所以那个姐妹哦，月经来的时候我不会让她受洗。我说不是哦，那个是一整片哦，不是哦，不是那个是异象哦，那个不是。然后反正我会觉得说，就算是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人，可是你当你翻圣经的时候，他有办法顺服吗？我觉得其实顺服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他们都说信耶稣的时候就有受圣灵，我说没有，你看使徒行传第19章就有讲到说什么，你信的时候受圣灵没， 然后他们才说我从来没听过，然后他们才受圣灵说方言，那个才是受圣灵哦。好，所以我们这个最右边那个是政大的教授，他是有以色列血统，他那时候也是想查考我们教会的受圣灵还有安息日。那时候很奇妙，那时候我们在双联教会，然后他就我先生因为会讲英文嘛，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受圣灵，然后才就是的圣经的道理这样子。然后他那天晚上在双联教会就受到圣灵，就很奇妙。那时候是赖大成传道，对不对？玉涵，对，那时候赖大成传道。那好，那我们就是还有安息日，因为一般教会是守礼拜天，那其实我们的安息日是，因为我们因为外教会常会说那是旧约的事啊，可是你看哦，新约也有，耶稣和使徒也守安息日。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在安息日，他照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哦，所以其实耶稣跟使徒也有守安息日哦，他并不是旧约而已哦。然后还有这个圣餐礼啊，然后很奇妙，我先生他不婚又不生，他下个月是他见证。然后可是神就很好玩，神就给他得圣灵的时候，就跟他说：“不许愿你不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是为婚姻很认真祷告，我祷告五年，你知道吗？就每天你知道三十分钟这样，就很认真祷告。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在我的左边的左边，那橘色衣服的，对。然后那时候他也来泰国来帮忙，好，就是辅导员，就是我们像学生灵恩会那种，哦，圣经营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用我祷以前我。为婚姻祷告的内容是希望说他很爱主，因为我想说他爱主的话就会爱我了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他说他圣经很熟，因为圣经很熟的话我们这样才谈得来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是我自己个人愿望跟那个真理无关，就是我就曾经想过如果他亲过其他姐妹的嘴巴我可以接受吗？我发现我无法接受。然后我就想说主耶稣，那他牵过其他姐妹的手我可以接受吗？我发现我也无法接受。然后我想，然后反正我就这样祷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那个大学那个住在教会的姐妹，她听到我祷告内容说：“哎，师弟，这个这样的弟兄应该绝种了吧？应该没有这种弟兄。”然后说：“不会啊，正数教会都有神迹存在。”然后他正好我先生他不婚，然后所以他也没有交往过任何姐妹，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就很奇妙，就是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说 She's the one。 欸，圣灵会讲英文的，他跟他讲英文 She's the one， 就说我就是他那个。然后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我每次问他圣经他马上翻给我看，我就觉得我好喜欢他这样。比如说我问他说：“欸，我们信徒不可以看星座在哪里？”他马上翻给我看，哦，在生命记拿第几章第几节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好喜欢他。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 ANSN 聊天嘛，那个年代是 ANSN， 那时候我们要查经，因为在泰国真的太孤单了，因为每个人都讲泰国语或是阿卡语我都听不懂，所以我很想要有一个人跟我查圣经。然后就问很多人，然后正好问到他，他就说好。然后我们就每天就读一节一章圣经，然后就分享。然后就读了几个月之后，就突然跟他说：“欸，我觉得我对你有好感。”然后他就说：“我不婚。”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没查，就是还是当朋友这样子。”然后就是查圣经。然后他是来到泰国之后，然后是圣灵才感动他说：“哦，虚实话，就说我就是那一个。”然后很奇妙。他就离开泰国之后，然后我就每天就是会一直想他，就是很可怕，就眼睛一打开就想他，然后开门也会想他，然后我们又不能说奉耶稣的名，对，他又不是那个，又不能赶，对不对？然后所以呢，我就想说感情这件事很麻烦，如果是神配合的就很顺就很好，不然的话我又哭得很伤心。因为曾经我就因为就是好，我曾经也因为就是在泰国的时候就觉得有个外教会的弟兄很好，像保罗，可是我跟他讲五大教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舍弃他原本的教会，然后追寻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路。所以那时候我也很痛苦，我就禁止祷告之后，我就跟他说我非真耶稣教会信徒不嫁。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那如果他来真耶稣教会我会嫁给他吗？我心里是愿意的，可是我不想他是因为我来真耶稣教会，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不知道，可是我心里已经下决定了。他因为我们要信耶稣应该是我好像我放下一切，我就是来信耶稣。你这样子才不会因为一些事情你的信仰道路动摇嘛。就我希望他是真心的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就相信耶稣这样。然后呢，然后我就因为我就一直就是我就是常想到赖玉涵弟兄嘛，就是开门啊，他 睁开眼睛会想到他，所以我觉得不对的感情会哭得很伤心，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写了这个日记，我就写了很长，就写说主耶稣，你认为呢？你觉得他是你为我预备的吗？如果是的话，就让他再来泰国，我就嫁给他，我就把一切忧虑卸给神了，我就不再想这些事情，我就开始快乐过我的日子这样。然后结果呢，他没想到他那个七月的时候，就是七月还八月，我忘记赖玉涵什么时候。八月的时候，他真的又来一次泰国，然后呢，我想说，哎，可能是巧合，我也不太想说一定要是认定他，因为我觉得说我可以回台湾相亲啊。哦，那时候魂姐那时候网络还跟我介绍东元教会一个弟兄哦，好，反正那不是一个重点，然后我想说。我回台湾再相亲就好，为什么一定要赖玉涵呢？因为他跟我很相反，他不生，你知道吗？他说他不想生小孩，因为这个世界是被咒诅的。然后反正他很悲观，他说我觉得很乐观，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啊，我们有主耶稣就祷告就好啦，就小朋友那么可爱，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是为神生小孩的，就反正我跟他辩论，反正就觉得他这个人跟我的想法差很多，而且他又会养蜘蛛，你知道吗？然后反正他跟我的世界是整个两回事的世界。然后没想到他八月又真的再一次来泰国，原本我想装傻，结果呢我们就有习惯查圣经嘛，他住教师会馆，我住学校宿舍嘛。那我们晚上的时候就来，我们来读个圣经好了，就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吗？第五章，然后就讲到说什么？说你跟谁许愿就不可不还，就说你跟神约定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到。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跟神约定一件事情，然后他要完成了，我就要去做嘛。他说原则上是啊，你就去做啊。我说我跟神说，如果你再来一次泰国，我就那个，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然后他就猜到，他就很僵硬，他就说是女字嘛，是嫁这个字。我说然后我就整个那个气氛很冷，然后之后他就说。你答应神的事，我可以帮你完成这样。然后我就那天晚上就交往了。好，那我爸爸说，我爸爸曾经跟我说，以后你交往的弟兄一定要带回来给他看。所以我回台湾第一天呢，就带我先生给我爸爸看了，因为他来机场接我嘛，旁边还有一个婚戒这样子。然后呢，那是晚上，然后那个我爸爸就说：“哦，一表人才，因为他其实矮我10公分，可是我爸那时候可能没看到，因为晚上这样子。”然后就我们交往，那时候我在嘉义啊，那个还在那个就是，然后他真的很好，就是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不会想那么多嘛，就是我们交往了。然后我们女生有时候就抱抱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我先生有一次就是拿个圣经，很语重心长跟我说：“思婷，我们交往的时候还是不要拥抱好了，因为会碰到胸部这样。”然后我说好，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跟我相反很多，然后他很尊重神，我觉得很好。然后再来就是他都一直死于奉献，其实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这一点。而且他其实下一个月也会见证说他从小有很严重的忧郁症。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写了三面满满的缺点给我，然后让我说你要想清楚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很诚实的人，然后我说忧郁症就祷告就好了。然后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我在考老师很难考，对不对？然后他花半年时间为我进食祷告，我就很感谢主哦。就是我99年在加拿大附小实习，然后100年的时候是去私立学校嘛，然后101、102年是考上代理。其实老师的道路真的很难考。然后103年我就决定，就是我要嫁给我先生。我跟他交往5年，我才决定要嫁给他这样。然后没想到，我嫁给他之后呢，就是他就是那一年我就考上基隆的老师。对，然后基隆神预备的居然是离我现在住内湖只要开30分钟的路程，然后也很感谢主，也让我调到我现在我住内湖东湖国小隔壁，就走路只要2分钟就可以到。所以其实神都预备的好好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就是也不勉强我，很像主耶稣一样要默默的等我。那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雅歌。好，我们大概讲完就差不多结束，因为时间有限。好，就雅歌，一会儿你可以帮我找吗？雅歌，就有个经节就是805，等他情愿那个好浪漫哦、喔。就是大家找到了吗？805，我找一下。 好，这第二章，雅歌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觉得主耶稣他对于信仰也是一样，他 等到我心甘情愿爱他，那我先生也没有勉强我一定要结婚，他就是这样子默默一直 这样等我，然后五年我就哎，我觉得时候到，然后就这样子嫁给他，然后我就觉得神很感谢主。那我现在不是不生吗，他也跟我说我们结婚就结扎。我说你那个你可以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神的旨意，然后说哦，神只要我跟你讲我不婚神都让我结婚了，如果神要生我就算结扎神还是会让我生。我说你可是不要这样好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孕，可是你不要到一定要这样好吧。然后他说他最后妥协说好，然后我们就避孕两年哦。啊，其实还有很奇妙的，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全家族都来教会，就是那天是我最快乐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有跟主立志啊，我们家要变接待家庭，然后很多团契啊什么都有来过我们家，就很感谢主。然后哎，赏赐孩子，可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讲快一点哦，因为主张不生的老公哦，就我们就避孕两年，然后2016年6月12号早上10点多，很奇妙，礼拜天哦，就是圣灵直接跟我讲话说，司婷时候到了，你要为我生个孩子，我要借这孩子让你全家得救，因为我跟我先生为了生小孩这件事辩论很多，那神一句话让他就很安静这样，然后我们就要顺服嘛，对不对？我们神的话都要顺服，然后我们就还没有怀孕之前，我们就先买了特价的婴儿床，然后8月15号行房，是因为我先生都会记录这样。然后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我有跟神讲说，可不可以等我们菲律宾玩回来，然后再怀孕，因为我们觉得应该一次就怀孕了。然后我们就从菲律宾玩回来，就是哎，真的就怀孕了。然后很奇妙，就是那个医生他那个验孕棒已经怀孕了，可是医生说他找不到心跳，他认为说他应该流产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就哭很伤心哦。然后这个是证据，就是我们很在结婚之前就买了婴儿床了。好，那我未信主的父母礼拜三的时候，医生说他应该要流产，然后他也为我孩子祷告。然后我礼拜天去复诊的时候，哎，又找到心跳，就很惊讶，就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哦。只是我会异常流血，就是请假安胎这样子哦，这是医生开的那个诊断证明哦。可是很奇妙，就经过风风雨雨啊，就是我小孩就是他绰号叫鸡蛋糕，就是他叫赖宇珍啊，然后他就出生了，这样就是觉得很感谢主。然后就是，然后我先生呢，他完全是傻爸，就是超爱小孩。然后那个他每次在内湖教会都会被呛说，哎，你不是不婚吗？不生吗？怎么又对，就是神很奇妙。然后在结婚的过程中啊，因为我先生是在内科，常常就是内湖科技那边上班，常看电脑，所以他眼睛是有点问题的。然后这个见证很长，所以也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也很迫切为我先生，我说好，那圣经都说可以医治嘛，那我们就求神医治你的眼睛。然后我们就是很迫切祷告，然后很奇妙，就是有一次就是神就举起我的手去拍他的眼睛周围，然后那时候我感觉我手好像有电流，然后就拍我先生的眼睛周围，他也说他感到电流麻麻的，然后眼睛就很舒服。然后他原本眼睛看到黑点，然后我们祷告完10次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我先生的忧郁症啊，也是，就是也是因为他每个有周期性的忧郁症，他忧郁症来的时候他是连来教会都很痛苦的。然后那时候我就他看到他也很痛苦，我就握着他说，不管怎样我爱你，然后我们就缠着主耶稣，我们就求主耶稣医治你这样子。因为主耶稣不是最爱我们嘛，然后就很感谢主，就是哦，他忧郁症也好了，然后现在就没有再发作，然后就最后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真神。然后也很感谢主，也希望大家在生命中不管很软弱的时候，也是数算神的恩典。我觉得主耶稣的圣灵永远跟我们同在。好，感谢主，我们把时间给传导。
哦，他比我高呢。啊， 奉主耶稣圣名啊，在这边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啊，感谢主哈。那么我们听到他啊，这个与姐妹的活泼的见证哈啊，大家啊都很喜乐。那个啊，他这一次的见证主题叫做“主必预备”啊。这应该是他读经的一个心得啊。主必预备原来是出于创世纪二十二章，也就是啊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啊，当他啊信主以后，神应许啊要让他的啊后裔啊使地上万族都服气，所以就在他一百岁，他太太九十岁。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那生完以后啊，长大了，神叫他说：“你把这个孩子献给我。”嘿，那他真的就顺服啊，就带着孩子啊去要献祭给神。哎，那可是当他准备献的当下，神就出来阻挡啊，然后用一只啊羊啊山羊来代替。啊，所以后来啊，亚伯兰就说啊，在神的圣山，主必预备耶和华以勒这样子，也就是说啊，神对属他的人的一生都已经安排好，是吧？啊，他的生活啊，所要遭遇的种种啊，都是啊，那个神都预备了。为什么神对信他的人会这种样子？原来我们要回复到刚刚他读的那个啊，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啊，那个啊，因为我们人哈，其实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哦，我们人是由这一位真神啊拿一块尘土，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第一个人，然后造完了，就从他的鼻孔给他吹了一口活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所以啊人啊。跟这一位真神是有父子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一般，他刚刚有讲，我们一般读书，那就是说我们是进化论，是由猿猴演化来，他刚刚已经把他的思考那个思路告诉我们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尔文到他去世之前，他也讲过，他说到找到一些那个骸骨，那个是骗人家的，所以很可惜啊，我们台湾的教育啊，他只有接受进化论，不像西洋，他有两种创造论跟进化论来一起并列，让你去思考这样子。好，那。所以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父亲就是爱，那他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凑度，因此他对属他的人的预备绝对是完全的，让他在他的恩典里面能够喜乐满足，能够喜乐满足，这是神对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但是很可惜，今天的人类失去这样的一个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要追究到人类的始祖他犯罪，罪使我们人跟神隔绝不再是父子的关系，反而成为一种仇敌，既然是仇敌，神的咒诅就临到我们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人后来的以色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领导者叫做摩西， 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人一生大概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但是其中呢，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也就是说70-80岁的当中，你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说不尽的愁烦啊，诉说不完的劳苦。当你这些劳苦愁烦结束的时候，眼睛一闭，转眼成空。所以我们的人生叫做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不空。但是不像我们风俗所讲的，没关系，20年后好汉一条，我再投胎出来，不是的。当你人生一闭，眼睛一闭，虚空了，可是你的灵魂是不灭的，灵魂却要跑到神所预备的地狱，在那边等候审判，阴间等候审判，这是一个永永远远的问题啊。所以神为了爱我们世人，他在创造之前早就已经为我们世人预备救恩，因为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人类的软弱，所以他就已经跟我们预备一个基督要来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恶。当我们的罪被赎去了，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恢复跟这一位真神的亲密关系，也就是父子的关系，重新得到他的爱。这就是神爱世人的一个方式。可是毕竟神是灵，是人肉眼看不到肉眼既然看不到，那他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认识？所以就必须从他的创造，从我们生活里面去体验就像刚刚于姐妹她那个在生活当中很多神给她的恩典，她体会到最大的就是神赐给她圣灵，所以她就说圣灵是神给她最大的一个神迹那其实神除了从创造里面你可以认识以外，再来从良心，我们人有良心就知道有神的存在这个良心还告诉我们人是有一个永恒存在所以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对你死去都非常慎重，都非常慎重，因为你知道人不是只有日光下面短暂的人生再来还有就是神迹奇事，像我来信耶稣是大学生病才来信这个我们大家有听过那再来就是他刚刚讲的得到圣灵，那就最直接了圣灵马上就得到圣灵以后，你马上知道原来神不是存在传说里面，不是理论中的神。我们今天所有的宗教几乎在传达你都是给你一种理论的神，理论中的神也就是他告诉你有神，但是他没有给你证据所以这些理论都是停留在劝人为善，不然的话就是心理安慰所以我们一般人对宗教的看法就是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其实不是的。真实的信仰是要来解决我们人生命的困境，就是罪跟死亡的问题那当你认识这一位天上真神，你的罪得到解决以后，死亡就从死亡当中被救赎出来，得到永生。这是天上的真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你的前提就是要恢复跟他的关系，也就是成为他的儿女那当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就是要从你的生活里面去追求， 去认识啊，才了解到啊，这一位神到底有没有存在？啊，那他跟我们什么关系？你要去追求他，啊，那啊，他刚刚引用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啊，那个二十二节开始啊，那个传道人呢，啊，他到了希腊的首都雅典，啊，他去游街，啊，就散步，啊，看到那个是当时两千年前的希腊哈，哎，他并没有比我们开啊先进多少啊。我们常常说台湾的三重呐，啊，我们这个啊，万华这种旧社区啊，三卡坡一小一新段，五卡坡一小庙啊，对不对？啊，我你有出去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嘿嘿，三重很多，哈啊，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传道人他去看，就哎，当时的希腊的人也是这样子，而且更讶异的就是，他仔细看他们在拜的神哦，放在神坛上的神哦，嗯，竟然有木头写一个卫士之神，哎，也就是说，我怕我万一拜不到啊，受灾殃，人家厝听给他叫了阿伯半只，哈。所以我只好写一个卫士之神，哈，来拜，好，那啊，他所以他就借了个机会，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介绍给他们，就好像于姐妹的见证，他就是借着他的经历，要把这一位真神啊，那个啊，介绍给我们在座的乡亲，啊，那个传道就讲。神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那第一个现象，他绝对不会住在人的手所盖出来的宫殿里面，哦，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比庙最大的，哦，大间叫做兴啊，对不对？哦，但事实上不是啊，天上的真神不是这样子，啊，而且他也不需要人的手去服侍他，也就是说不用你去准备三生五礼在那边拜他，不需要的。好，啊，我啊，那个以前呢，啊，刚出来当传道第一年就负担轮委教会，啊，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些轮委的啊信徒，那其中我碰到有一个哈。他精神病，啊，找拜怎么拜都没办法，然后找医生怎么医都没办法，啊，哎，后来啊，那个哦，他斜对面有一个阿妹哥啊，啊，他就去奉主耶稣圣名，把他带到教会去，啊，开始去慕道啊，大概一两个月就好了。那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名字叫做阿奇啊，我不知道你们也记得阿奇啊，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较早的插偶啦，在养牡蛎啦，啊，结果就在那个海边哦，捡到一尊那个偶像了，啊，然后叫做追牢嘛，啊，嘿，啊，就把他带回来开始拜。啊，再拜拜拜，哦，他想说从此以后我家一定兴旺的，一定赚大钱的，哈，哦，结果啊，没想到那个啊，有一天呐，啊，他们就做梦，梦见一个穿白衣的跟他讲，啊，去啊去啊，啊，你爱给他起一间流华大，哈，哦，那这个他就看啊，很高兴，两个人就去盖一个像。你们有没有到乡下去看土地公庙？小小的一间，有没有？哦，就按照他的要求盖了一间，因为乡下人哪有钱，就这样盖嘛。哦，结果他不满意呢，啊，盖完以后想说从此又发达了，没想到又做梦。那个偶像又跟他讲，那个求恩白衣又跟他讲，哎，你怎么盖那么小的？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敢把它盖大一点哦，我给狼贴出车出了啊，狼贴出车，给它叫开你阿伯爸讲。 哎，真的后来哦，他一生生了16个孩子，死了9个，前面都到一两岁就死了，所以他发疯，他受不了这样子就发疯，啊、哦，这是真实的见证，啊、哦，哎，那啊、这个魔鬼在。凌虐人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找真神，这两点哦，你可以去思考。天上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第二不用人的手去服侍他，啊，那再来呢？他不但不用我们服侍，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跟他有关系，啊。第一个，我们的生活都跟他密切关系。他说他预先定准我们所住的疆界跟我们的连线，啊，已经定准好了，啊，然后呢，他跟我们是父子的关系。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一位神仿佛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族那种样子去把它雕刻形象，啊，就好像啊，台北的那个石门有一个十八王宫，啊，哎，就是传说啊，17个人跟一只狗海难死掉，啊，所以啊，只有那一只狗游回来，所以他就把它叫做十八第十八个十八王宫，就把作兴了呀，啊，他拜拜，哎。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愚昧，哦，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听了于姐妹的那个见证，提供你一个非常好的思考，啊，我怎么样？现在你踏进真耶稣教会这个会堂来了，你开始要去思考，耶稣是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再来。你进来的这一间教会是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你要去思考，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是一般基督教的信徒，啊，你要去思考，那怎么会有这个？怎么能够提供你证据？圣灵，一般的基督教派没有圣灵，可能你会说有啊，灵恩派像灵粮堂啊什么的，他们可能有，可是你看。他们得到的灵跟我们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那你一定要祈求圣灵，让你能够真正认识他，啊，当你祈求圣灵以后，我就不用跟你讲有没有神，你就知道了嘛，啊，有神，真的有神，啊，然后你的人生从此以后就改变了，因为你啊，这圣灵就会引导你来认识这一位真神，让你生出信心，来重新回到这一位真神的怀抱里面，夺回啊你以前人类所失去的神儿女的身份。那我们重新当神的儿女，那他的爱绝对够我们用，主恩够用啊，他对我们的人生绝对是预备。都非常好的，这样的恩典不用花你半毛钱。欧巴桑，你来教会有来偷钱吗？没嘛，对吧？你已经来很久了，对不对？不用花半毛钱，反而我们都很高兴的来接待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呀，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以前都是这种样子的，都是人生走投无路来认识这一位真神，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把耶稣的爱来对待你们，让你们借着这样去认识这一个爱的源头，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将来有一天能够受洗成为他的儿女，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人生就耶和华已露，主必预备，我就见证到这边。